益生菌，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桃园市立美术馆益生菌节目。我是第二季的主持人小桃。益生菌呢是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声音平台，每一集呢邀请来宾畅谈艺术和美术馆的相关议题，透过声音汇聚各方的能量，希望可以培育一个有机而多元的艺术生态哦。这一集的节目特别哦，因为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艺术奖跟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今天的来宾除了我现场的来宾之外，我们还连线到国外呢来访问我们呢之前呢得奖的艺术家哦。那艺术奖呢有很多，国际上的奖也很多，那我们呢要怎么来去看待得奖这件事情呢？艺术家对艺术奖的想法又是什么呢？今天呢要来畅谈的呢就是获得2023桃园国际艺术奖首奖的法国艺术家哦 ，Devin Fouyer 戴尔芬普伊耶，他在我们线上，可以跟我们打招呼吗 ？Bonjour，Bonjour，Oui，Bonjour，Bonjour。那以及呢，我们规划桃园国际艺术奖哦，也就是我们桃美馆展览组的组长赖志廷 ，Hello， 志廷，
小桃好。
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这个桃园国际艺术奖啊，从2020年起两年一届的方法来举办哦，一年呢做国际征件，隔年呢来办理展览，开放的是各式的媒材，各式的类别，各种的领域，大家一起同台竞技哦。而且我觉得最酷的一点是呢年龄啊各方面呢全部不分男女老少哦，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来参加这个国际的盛会哦，大胆的来实验哦。那我们今天呢的来宾哦 ，Devin Fouyer 戴尔芬普伊耶呢，他长期关注用身体来做主题哦。那这个2023年呢，他的得奖作品叫做《引体向上》哦。讲到引体向上，你可能很难想象，但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可能小时候曾经做过体操，那国民健康操，引体向上哈、哦，那你就会想到，哎，它是一个运动。那我们人体的运动的最高极限会是怎么样呢？那以及我们运动啊，或者说各种的生命啊，都有身体消耗殆尽的一个探寻，就会从他的这个引体向上的得奖作品哦，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艺术家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作品哦。那在这前面，我要讲一下这个作品，我其实有一点点一开始说不太能理解这个作品，后来呢，我就请我的运动员朋友们来帮我看，结果呢，他们一看就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啊，我今天要请Devin 呢来介绍这个得奖作品哦，《引体向上》为什么会选择用身体和生命有机体来做主题，然后用这个雕塑跟绘画帮这个媒材做创作呢？
Oui, alors déjà, je remercie l'équipe du musée de m'avoir invité pour ce podcast.Ça me fait plaisir.
首先我要很感谢美术馆跟这个节目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作。
C'est vrai que le corps est présent dans mon travail depuis le début jusqu'à aujourd'hui.
我的创作打从最一开始就一直都是跟身体跟劳动是有关联的。那其实我再怎么仔细想都不太有办法明确的回答为什么我选择用这个媒介来创作，但是我想这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我的人生经历是有很大的关系。我可以谈的是我怎么样在这一段创作的期间，这个主题如何陪伴着我一路成长。
Et donc pour expliquer un peu comment, en fait, j'ai fait beaucoup de danse contemporaine et de gymnastique.
我想我会用身体这个主题去创作，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在运动，而且我也会跳现代舞。那我在学生时期的第一个创作呢，叫做 Jaco J A C O， 这个东西是一个外面是布料，里面有填充物，然后它是有一个手可以抓住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让人家拿起来到处移动。
Et ensuite, ces objets-là ont évolué et sont devenus autonomes, puisqu'après j'ai réalisé une série de
之后我又创作了一系列的雕塑，是可以把它吊起来悬挂的雕塑，一样外表是有织品包覆住，那里面是用一种泡棉，可是那个泡棉是会膨胀的，所以这些悬挂的雕塑作品会慢慢的、慢慢的往下降。那对我来说，这有点像人体内部器官的活动。
Et donc, on est passé comme ça de l'apparition du corps dans le travail dépendant du corps humain.
从最一开始初期的作品，一直到刚提到的悬挂式雕塑，就一路来到了这次在桃园奖得奖的这件作品，也是人的身体的外形，它变成是一个身体有机物的形状，它好像是自己内部可以成长，同时是很极简的，但是又足够的具象，让我们感觉出来它是有身体劳动的元素在里面。
Et donc pour venir à Pull Up, donc la pièce que j'ai montrée au musée Taoyuan au mois de mars.
这次在桃园奖得奖的这件作品，最一开始的灵感来源其实是我在南韩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观察一整队的体操队他们的练习，我画了一系列的草稿，都是体操选手，但是我没有画他们的头，只有画身体，然后都是体操选手们在练习单杠的草稿图。
Et donc cette pièce Pull Up, je l'ai réalisée en résidence en Belgique.
引体向上这件作品是在2020年，我当时在比利时的一个艺术村驻村的时候完成的。那因为我的作品跟空间也会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驻村的那个创作空间，我的工作室大约有200平方米，而且它是以前的一个旧工厂改建成的，所以它有很高的天花板，还有天花板上面有梁柱。我当时在那个空间里面创作的直觉对空间的感受就是我想要把作品往上悬吊。
Donc j'ai pris ce petit croquis qui venait de ma résidence coréenne et j'ai
所以我在南韩驻村期间画出来的那些草稿图呢，我就把它拿来在比利时的这个工作室里面用立体雕塑的方式创作出来。那当时因为空间很大，我很有这个野心想要填满工作室的空间，我用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做了一个很大的身体，并且用泡棉填满在里面，然后再把它往天空上面悬吊上去。那作品的外形对我来说是，我是用很细致的方式去切割它的，但是它同时有一个很瘫软的感觉，因为它的泡棉的部分是垂在底下的，然后往上悬吊的部分等于就是空着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对比的一个意象。
Et peu de temps après, j'ai lu un ouvrage d'un philosophe coréen qui s'appelle, l'ouvrage s'appelle La Société.
我在创作完这件作品的没有过多久之后呢，读到一本书，是一位南韩的哲学家写的。那这本书的英文名称叫做 Burnout Society。那书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当前人类的现代社会里面呢，人们很喜欢让自己越来的越疲劳，越来的越疲乏，总是要让自己更累更累。那这本书我是在做完作品之后才看到，但它跟我作品要表达的意象不谋而合。引体向上这件作品呢，它的重量就是一直往下拖，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的形态，但它其实一直被很多的疲劳一直往下拖，一直往下拖。
En fait, le corps, étant donné que le corps, pour moi, c'est comme un prisme.
我一直觉得人的身体呢，就是一个媒介，它承载着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我们一直都用身体去接收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资讯，然后再用身体去展现出来。所以我不知道要如何确切的解释为什么我会使用身体这样的元素去做我作品的表达，但我一直觉得身体就是我创作的载体。
听了 Devin 这样说以后啊，我想应该很多劳动很多的人，可能加班的朋友，下班很累的人，运动员跑马拉松的人，应该看到这个作品就会非常的有感觉吧。这个作品啊，其实它本身看来就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有滋长过的一个作品哦。那当初啊，为什么 Devin 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桃园国际艺术奖呢？ Devin 是一个常常参加比赛或者是参加奖项的艺术家吗？
J'ai fait une résidence en 2012.
我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在台北国际艺术村驻村过，因为这个驻村的机缘，我认识了很多台湾艺术家。那后来回到巴黎之后，我继续跟这些台湾艺术家保持联系，也透过他们又认识了更多在巴黎生活工作的台湾艺术家。
Je ne présente pas beaucoup de candidatures à des prix, J'ai réfléchi à par rapport à la
question. 我不常报名参加各种比赛的奖项。那我曾经参加过报名过的另外一个奖项，大概就是在法国的比赛。不过我还蛮常去申请各种不同的驻村也好，或其他不一定是比赛跟奖项。会想要报这个奖项，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2012年，我说过2012年曾经在台北驻村。那我当时觉得，如果10年过后我可以再回来台湾，因为任何的机缘可以再回来，甚至可以在台湾做展览的话，那会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这是来报名这个奖项另外一个缘由。那确实也在这一次奖项过后又认识了更多的台湾本地的艺术家跟机构跟单位。
好，所以Devin 参加过非常多国际的驻村计划，那也参加了这个艺术的奖项哦。那想要请问啊， Devin 参加了这次的桃园国际艺术奖之后啊，在参加过程当中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交流？国际交流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哪边呢？
Pendant mon séjour au mois de mars, j'ai donc pu rencontrer d'autres personnes à Taïwan.
我觉得能够透过这次的奖项，以及交流认识其他艺术家，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我自己因为语言的关系，我有跟许多来自南美洲的讲西班牙文的艺术家们交流。像今年7月份我还在马德里的 Casa de Velázquez 那边驻村的时候，也有这次桃园奖认识的艺术家有来拜访我。那像这样子的能够透过一个奖项认识人，拓展人脉，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事情。
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缘分。
Les artistes taïwanais qui participaient au prix, on a pu échanger un petit peu.
我在台湾的这段时间，当然也有跟许多台湾艺术家有认识跟交流。虽然有时候因为语言的隔阂，可能大家的英文沟通都不是那么流畅，但还是因为透过了这个奖项，有建立了这个缘分跟关联跟连结。那我未来也会一直持续跟他们保持联系。那我也很希望可以再回来台湾，再见到他们。
En fait, j'ai vraiment aimé travailler à Taïwan avec le musée Taoyuan parce que tout était tellement
我很喜欢在台湾这边跟美术馆工作的经验，尤其是跟桃园美术馆，因为我觉得桃园美术馆是非常专业的美术馆，从布展到宣传到各种细节的要求，让我感觉有一种追求完美、追求细节的这种执着。那在我看起来是非常棒、非常值得赞许的一件事情。
那想要请问啊，他是怎么走上这一条艺术创作的路？那参加了比赛之后，他得了算是很棒的一个大奖哦。那对他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C'est un peu comme expliquer comment je. Enfin, c'est un peu expliquer pourquoi je. Il y a le corps.
这个问题有点像要回答为什么我的创作会用身体为主题。就其实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很具体的解释原因。我不是来自一个跟艺术相关的家庭或环境，所以并不是从小就有立志想要当艺术家。不过我一直都有很喜欢创作的这个灵魂存在，所以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也一直都有在做各种各样的创作。那在大学的时候呢，我读了美术学院应用美术，但我同时也在大学里面读艺术史跟艺术评论。那当时我其实还不是很确定我会做全职创作的艺术家。那我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待过，也都在不同的地方学习过艺术跟艺术史。
那这次啊，评审啊，其实都蛮厉害的哦。那评审给 Devin 的评语啊，你还记得评审说了些什么吗？对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Alors déjà, ça m'a donné, je crois, un peu plus de confiance.
得到了这个奖项，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让我更有信心。那我觉得一路创作的路上，一直都会需要很多的鼓励与信心。对于评审们的评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于大家有提到的，就是我的作品用一个很简单很极简的方式，这件作品本身的线条其实都是简单的，但是它却要承载要传达很丰富的讯息。
嗯哼嗯哼，好，透过这个桃园国际艺术奖啊，我们台湾也有更多朋友，甚至是国际上更多的朋友也认识我们的艺术家哦。那最后啊，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呢马上又要有新的参赛的这个艺术家们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奖项，想要请 Devin 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分享呢？
Et pour la prochaine édition, Je ne sais pas. En fait, moi, je n'ai...
我是不觉得我能够给大家任何的建议，不过我认为不管是要报名参加比赛或申请任何驻村或奖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都是要用最真实的方式呈现自己的作品。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哦，可以这样子跨国境呢来访问到 Devin 呢，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的感谢你。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Et j'espère vous voir en 2024. Je pense que je passerai à Taoyuan si je passe à Taïwan. Et merci beaucoup pour l'invitation et toute l'équipe, toute l'organisation.Et merci. Et le seul mot que je peux dire, c'est chier, chier. Mais, mais c'est.
谢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个录制这一集的节目。那如果我明年有机会来到台湾，我一定会再去参观桃园美术馆。
哇，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可以这样子跨国连线哦。那在我们的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展览组组长志廷哦。刚刚我们哦 ，Devin 下线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他的小八卦哦。好，在这个桃园国际艺术奖的这个比赛当中呢，第一阶段就是线上的比赛嘛，
初选。
初选。那第二阶段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评审会到现场去看大家的作品，
对，
然后会做互动。
对，
那在台湾的话，我们那个科学展览啊，就科展啊，都会有即席的这种问答哦，就问这个策展人或者是问这个作家哦，他怎么做这个科展哦。那我们这艺术展览据说也有这个即席辩论的方面哦，所以哇，这艺术家们在现场到底你看到了哪些真相呢？
我觉得小桃这样比喻蛮好的，因为那个很有既视感，就真的蛮像科展的。那我们到最后大概会选出十多位左右的艺术家进入决选。那每一次看评审的决选的那个名单，我们会有不同的那个数量上面的调整，还有看我们的那个场地空间。那上一次是15位艺术家，所以总共15位艺术家，他们大部分哦都来到现场了，然后我们也把评审团从各个不同的国家邀请过来台湾，对，即席的问答。那我印象深刻 Dolphin 他的即席问答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刚刚就是用一派轻松的方式来回答，就他很慵懒，然后我觉得他很真实，
真诚自然，
非常真诚。那他就直接坐下来，然后拿着他的笔记型电脑就开始侃侃而谈。那他没有那种站得直直的那种震惊感，就一点都不严肃。
好，可是我们没有参加经验的人以为要站得直挺挺的，就是西装要烫得很平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他就给我蛮特别的感觉，因为他就是刚刚讲的，他很真实，那他鼓励艺术家表达自己真实的一面，他就是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位艺术家我印象很深刻，他是那个 Belen Santa Marina， 他也得到我们的优选奖，阿根廷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是在讲私密的那个缝制经验，就是他用床单当成他的创作的媒材，然后他用针线呢，就是去在床单上面写下他个人的这种私密性的书信。然后评审问他说你平常用什么针线来缝制？他就说用他的头发缝制，然后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收集他的头发？他说他随时随地都在收集他的头发。然后他当下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个针线跟一团头发，然后直接缝在他的衣服上面。就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真实，因为你的创作的概念就真的是跟你的生命经验缝合在一起。
真的，我现在开始觉得我也可以当艺术家，因为我常掉头发。
你可以。
头发真是珍贵哦，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生命的创作。
对，
那这么多人，这几届应该都有600多个作品来到，而且是全世界来的哦。我看有一半就是地主嘛，就是台湾的作品，然后再来就是有大概1/3是亚洲区的投稿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再来第三名就已经是欧洲，然后非洲、美洲都有哦。所以其实这么多的作品当中，一定有一些遗珠之憾吧，因为我们的奖项就那几个，你知道吗？所以参赛这件事情，如果没得奖的话，那我们桃园美术馆会为我们做哪些事情呢？让我们可以被看到呢？
可能很难承诺桃园美术馆可以为大家做什么事情。
他太聪明了。
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竞奖，但我们更希望它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它提供的是一个支持系统跟交流系统，我觉得比较能够这么说。那像 有一位艺术家，他是美国人，
嗯哼，
那他的作品有入选，但是没有得奖
啊。
但是那一件作品呢，最后被我们典藏了，
嗯哼，
因为他的叙述方式还有他作品的表现形式跟概念非常符合我们典藏的方向，
是
对。那我们会尽可能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跟这些艺术家有后续的联系的可能，
嗯，
结合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难在第一时间说哦，当下美术馆会承诺给什么，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个陪伴其实它是长久的。比如说我们第一届的艺术家，台湾人，他是首奖得主，叫丁昶文，他得了首奖之后呢，我们当然我们为他们发了蛮多的新闻稿，联系了蛮多的国际媒体。那其中呢，就是他去年去柏林驻村的时候，他就抽空去法国的马黑区拜访画廊老板，那画廊的负责人就说他是在Ocula 就是一个媒体上面看到丁昶文的作品，然后才邀请他来法国有这样子的一个见面的机会。那这个见面的机会后续也开启了他们合作的可能，对，所以其实他们是那个合作的机会可能不一定是一时半刻的，但是它是可长可久的。那美术馆这边也会是不同的展览计划去邀请我们曾经有入选过的艺术家，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办的一档儿童的展览，我们就邀请过往得到游艺奖的艺术家庄立豪，就第一届的游艺奖得主，邀请他来做一个委托制作。
所以陪伴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奖项一个重要的精神吗？
对，就是它一个支持系统。
嗯，
那刚刚提到说就除了进奖之外，我们美术馆团队在做的那个准备工作，还有我们的联系工作其实是很绵密的。我们会跟使馆还有可能就是办事处去联系，然后看可不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帮他们做一些媒体露出。那有一些虽然没有得奖，但是他们在地的媒体其实是有一些露出的。我觉得跟评审团的近距离接触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很珍贵的经验，
很珍贵。因为平常可能这些我们邀来的这些策展人，他们可能平常都在做双年展，
是，
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口袋艺术家名单，
当然，
但是我们用美术馆的力量把他们直接邀请来台湾，
就来了这样，
对，然后让他们直接去强迫他们去看这上百件的作品，
是，
对，那有一些他们很喜欢的作品未必有进到决选名单，但至少他们会把这些作品可能收在自己的印象里面，我们觉得这都是就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那更遑论是说他们到了现场，然后直接跟这十多位艺术家很切身的接触交流，然后知道他们的创作理念。那这个联系我觉得是很难透过其他的机会去直接碰触到的。
江湖传说里面呢，说大家很多人是为了给这些评审看见，所以特别来参加台湾的这个奖项，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是有一些参赛者这样子跟我们说。
那我们这今年有哪一些评审其实已经可以在网络上面查到了，对不对？
大家可以上我们桃园国际艺术奖的官方网站，它就是一个专门给国际艺术奖参赛者去查阅，然后去查找资料，然后投件的一个网站。那上面已经有露出我们这次的初选的评审团的名单了。
不过我还是回到刚刚志廷讲的哦，就是你做你自己啊，不要想揣摩上意，因为你看了以后你头昏眼花，每个都是很厉害，而且是很多方面跨领域的这些评审哦。
对，在邀请评审团的时候，馆方是有他的策略性的，就比如说因为美术馆我们还在建设当中嘛，我们馆所还没有好，所以其实蛮多的艺术机构都是我们尝试希望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的，像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蛮锁定一些指标性的艺术机构，像是上一届我们有跟法国庞毕度，还有香港的 Parasite， 还有韩国的蔚山美术馆，
是，
对，然后邀请他们的首席策展人担任我们的评审。那除了说他们本身机构很有名之外，他们的策展人也可以就是直接的就看到我们的这些投件者。像今年我们就邀请到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当代艺术部门的首席策展人陈畅 Abby Chen 来担任我们 的评审团的召集人，那他本身就是有跨文化的背景，他在中国成长，然后他大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美国湾区的社群，然后关注华人、嗯、然后关注性少数，然后关注亚洲的一些少数族群、
嗯、
所以他本身就是非常跨文化的背景，那同时呢他也在台湾的竹围艺术工作室驻存过，就他们都对台湾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嗯、我们觉得这样对于台湾的参赛者比较有利
有一个很好的用心安排在里面，
对对对，然后像是Ruben 他是亚太三年展的策展人，在昆士兰美术馆，那他近年也规划了台湾原住民的当代艺术展览，那我们每一次都希望说可以去透过评审团他们不同的专长还有他们关注的艺术的面向、嗯、那既然宣称说我们要跨媒材跨类别，我们就希望说这些评审团他可以关照的面向尽可能越辽阔越好。
是，那即将我们要进入第三届哦。那参赛的趋势啊，我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观察呢？比方说，刚刚我讲到了年龄啊，还有这个性别啊。
其实我们因为是新设立的奖项，
是
我们每两年一届，我们每一届都会做参赛者的一些分析，包括他们的学校、毕业的学校、大学、研究所。还有他们的国籍跟居住城市，还有他们的年龄分布跟性别比，我们已经累积了大概超过2000笔的这些资料，所以其实慢慢的有一些轮廓。在台湾30岁以下的投件者很多，但是在国际上呢，就大概35岁到50岁的投件者非常的多，占了大多数。那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分布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也希望跟台湾的艺术家说，其实这个奖项我们非常欢迎有一定的艺术资历的艺术家来参与。
嗯，而且啊，我觉得媒材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关注点哦。我在看那个数据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那个立体类的作品它越来越多了。
哦，
然后当然台湾的艺术家很多人他会从事这个录像的艺术。
是。
哦，那如果志廷你的观察呢，就国际的艺术家他特别有没有说比较喜欢录像艺术啊，或者是特别喜欢各种的媒材的探寻呢？
国际上呢他有一个劣势，就是会考量到也许就是运输、还有一些展览制作上面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会比较倾向就比较轻巧的展示设计，像这一次首奖的那个 Dolphin 它就是用泡棉的材质、我记得他当初来的时候他是自己 hand carry 把他的作品带来台湾的，
他作品很大、
他作品很大，但是卷起来非常的轻薄。
不过我觉得 Dolphin 呢，他可能常常在国外跑来跑去，国际之间他已经把重量都算进去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的得奖他的获奖其实蛮可以提醒参赛者，艺术作品不一定要非常的复杂，不一定要非常的大制作，它可以很轻巧很轻薄但是很有力量。
也不是说你砸钱就一定会得奖，因为它还是要回到你这个艺术家创作的初衷，然后很真心、不然如果这个评审即席跟你辩论的时候你就忽然答不出来、就是编不出台词，那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做自己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哦。那最后呢也要请志廷帮我们来介绍一下2024年4月份要征件的国际艺术奖。
我们虽然是2024年开始征件，但是我们选择在2023年的12月我们就对国际做宣传了、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花多一点时间去准备自己要投件的内容、然后网站开放大家投件的时间是2024年的4月1号到4月26号。
是、大家就可以赶快来 Google 园，就是桃花园的园，有个三点水的那个园、立刻 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影片还有各项的资料、你绝对不会错过哦。2025桃园国际艺术奖呢即将在2024年4月开始征件，那才不分类遴选、开放各种的媒材各种类别各种领域的作品，如果你的作品非常大胆，你欢迎赶快来同台竞技哦。所以鼓励呢、所有的艺术家参赛者、都可以、来 让这个奖项一起来陪伴我们成长哦。那这个全新的报名网站已经上线了，那也设计了我们奖项的专属视觉 logo 哦。相关的资讯呢，请上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官网，还有我们的社群。不过呢，我发现啊，最近的这个得奖者啊，好像不一定是台湾人哦。那如果我们是台湾人，有优惠吗？这问题会太犀利。
我们有一个奖项是专门设立给台湾人的。
哦，真的有福利就对
了。对，它叫游艺奖。那游艺奖它其实在第一届就存在了，它其实是最能反映我们奖项精神的一个初衷。
嗯哼。
它的这次的费用就是从25万提升到35万。
哇哦。
那这个补助其实就是补助台湾的艺术家出国游历。
嗯哼。所以不是要让你去吃大餐的齁、哦、就是我们像刚刚讲的，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结你的新的缘分，然后去看看世面这样子。
对。那其中游艺奖的艺术家也提供给我们一些回馈，所以我们在考量这个奖项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这一次特别感谢法国在台协会帮我们媒合法国西铁艺术村的总监。
哇、wow.
那这一次我们得奖的游艺奖得主呢，就有机会呢得到法国西铁艺术村总监的推荐，去法国的相关的驻村单位。他不一定要是法国啦，但是至少我们在连结我们驻村机会的时候，我们试着用美术馆方的角度去帮他们思考更多驻村的可能，就不只是奖金的挹注，我们在驻村的机会上，我们也提供给他们一些可能性。
嗯，是，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桃园国际艺术奖。我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呢？我觉得它就是把世界带进台湾，然后把台湾推进全世界的一个非常友善的艺术平台哦。欢迎大家呢赶快来搜寻吧。今天也谢谢我们志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志婷。
谢谢小桃。